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五，农历腊月二十五，北京晴转雾，七度到零下三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大气环境、水环境等领域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叶光富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李聪、李广苏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王沪宁出席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
丁薛祥访问瑞士。
我国资本市场将迎来中长期稳定资金。
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上海干字当头，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新季秋粮旺季收购进展顺利，全国累计收购秋粮 2.5 亿吨。
新春走基层，今天走进安徽绩溪，请听皖浙天路守灯人。
以军在加沙地带打击所谓对以军的威胁。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国生态环境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持续攻坚克难，改革创新，扎实有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最近这几年的天气可真好，现在哈，你看特别清，特别的蓝，特别的干净，一眼就能看见西山，天天都是好天儿。
过去一年，北京市以全面打好蓝天保卫战为重中之重，不断深化一微克行动，根据空气的季节性特征分时分策精准治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谢金开介绍，
出台支持汽车以旧换新、国四排放标准老旧货车和大中型客车报废更新的资金补贴政策，实施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的政策，加快推进机动车油换电、油换氢，新增车辆中新能源的比率连续六个月超过五成。
2024年，我国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以更高标准打好一批标志性战役，生态环境保护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介绍，在大气环境质量方面，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3 微克，同比下降 2.7%， 连续五年稳定达标。
2024年全国优良天数比例 87.2%， 同比上升 1.7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的比例 0.9%，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市 PM2.5 的浓度 30.5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2%， 优良天数的比例 79.2%， 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
在碧水保卫战方面，我国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2024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0.4%， 首次超过 90%，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 83.7%， 提前达到“十四五”规划目标。长江干流连续五年，黄河干流连续三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在游轮甲板感受湖风拂面，看红嘴鸥相伴而行。新年伊始，停运多年的太湖游轮跨市游览重启，游客可以乘坐游船往来于江苏无锡和苏州之间，欣赏沿湖秀美风光。无锡市民何光华：
近几年来，我们的太湖的水质越来越清，可以看到那么多的鸟类， 我们的生活啊，在这种山水画中呢，就感受到越来越美好。
游轮再度起航，是多年来坚决打好太湖治理攻坚战的硕果。太湖是长三角的重要水源地，然而曾经粗放的生产模式让太湖生了病。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危及数十万居民饮水安全。此后江苏加快实施控源截污、清淤调水、安全供水等重点工程，累计关停整治散乱污企业近6万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胡维平说，如今太湖流域周边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协同推进。
江苏在这个太湖治理上应该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在各个方面做了大胆的探索创新。我们的城市的规模、经济体量一直处于持续增长，应该说是很不容易。太湖啊，是我们国家湖泊治理的一个标杆啊。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保障，当前各地不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探索绿色发展的新路径。在河北保定唐县一座光伏基地，随着一块废弃光伏组件进入回收产线，仅用时90秒，玻璃、铜、铝、电池片等有价值的组件成分就被精细分离回收。回收产线工程师田慧林介绍，这个今年刚刚投入使用的光伏组件回收产线能够实现年处理18万片退役光伏板，可以减排二氧化碳 2.9 万多吨，相当于种植树木约500万棵。
在国内啊，是首创的物理法回收处理中式产线的一个解决方案，填补了我国光伏领域的一个循环产业回收处理这个技术以及产业化的一个空白。通过我们回收处理啊，可以达到资源的一个循环，综合回收率达到96%。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实施意见等美丽中国建设系列文件，标志着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初步建立。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裴晓飞表示，将以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进民生福祉为着力点，分级分类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力争到2027年底前形成一批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果，久久为功，建成若干各美其美、群众满意的示范样板，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叶光富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李聪、李广苏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4年4月25号神舟18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6个月，先后进行2次出舱活动，实施6次载荷货物气闸舱进出舱任务，完成8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近100项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载荷在轨实试验，于2024年11月4号安全返回。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任务连续在轨飞行时长、单次出舱活动时间记录，首次圆满完成我国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实施国际上首次植物茎间干细胞功能在轨研究，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砥砺前行，具有重要意义。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铁心向党、矢志报国、锐意进取、团结协作， 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叶光富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成为我国首位累计飞行时长超过一年的航天员。李聪同志扎实训练，艰苦磨砺，光荣入选神舟十八号乘组，出色完成担负任务。李广苏同志沉着果敢，勇挑重担，首次出舱即圆满完成首次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任务。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建立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叶光富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李聪、李广苏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奋发进取，守正创新，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出席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同宗教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致以新春祝福。王沪宁肯定了各全国性宗教团体2024年工作，并对做好2025年工作提出希望。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增进五个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宗教教义思想，要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推动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要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教，提升宗教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和水平。石泰峰出席座谈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月20号到21号应邀访问瑞士，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兼财政部长凯勒·祖特尔，同联邦副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举行会谈。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对瑞方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凯勒·祖特尔和帕姆兰请丁薛祥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丁薛祥说，中瑞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新，始终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中走在前列，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典范。2017年，习近平主席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两国关系迈上新高度。今年是中瑞建交75周年，双方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进一步发扬平等创新共赢的中瑞合作精神，推动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加强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相互支持，加强优势互补， 推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早日取得实质性成果，加强创新合作，共同探索培育务实合作新增长点，加强金融互联互通，办好新一次中瑞金融对话，加强人文交流，办好中瑞文化和旅游年，夯实中瑞友好的民意基础。丁薛祥表示，瑞士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中方愿同瑞方就多边事务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协调立场，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凯勒·祖特尔表示，瑞士真是瑞中友好，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建交75周年瑞中文化和旅游年活动，推动瑞中创新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瑞中在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瑞中自贸协定的成功故事表明，通过开放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愿加强务实合作，通过升级自由贸易协定，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帕姆兰表示，瑞中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利益广泛，合作潜力巨大。瑞方愿同中方加快推进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助力各自可持续发展，加强多边事务沟通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瑞，增进瑞中友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发布会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表示，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稳步提高中长期资金投资 A 股规模和比例的具体安排。
对于公募基金，明确公募基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未来3年每年至少增长10%。对商业保险资金，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开始，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 A 股。啊，这也就意味着将每年有至少是为 A 股新增几千亿元的长期资金。还有就是第二批的保险资金的长期股票投资试点，也将在25年上半年落实到位，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
吴清还表示，公募基金是目前 A 股市场重要的买方力量。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19年的13万亿元增长到去年年底的33万亿元。以股票投资为主的权益类基金规模从2.3万亿元增长到8.2万亿元。
2025年起，还将进一步的降低基金销售费率，预计每年合计可以为投资者节约大概450亿的费用，加大中低波动型产品的创新力度，实现浮动费率产品试点转常规。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将进一步推动保险资金入市，对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的考核制度进行修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元起介绍，目前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和权益类基金的金额超过4.4万亿元。春节前，第二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中，有500亿元资金将先期到位。
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
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新的一年，上海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系列报道《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今天播出对上海市市长龚正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陈永庆、梁志伟。
2024年，上海预计全市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市经济规模进入50000亿元以上的新阶段。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1.8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27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海新动能不断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红利持续释放。
上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加快建设五个中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顺利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上海将深入实施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打造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公正，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要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夯实智能算力、行业语料等关键支撑，打造更多带动性强、影响力大的标杆场景，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地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水平。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全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新的一年，上海将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注重推进服务消费扩容升级，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加力扩围实施两新行动等重大促消费活动，持续放大商旅文体展联动效应。公正，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注重政策措施协同联动，全面落实好稳增长各项任务，坚持干字当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变局中保持定力，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皖浙天路是华东地区海拔最高的公路，险要的地势给驻扎在这里的电力工人带来严峻的考验。为保障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唯一的石千浮线路运行安全，临近春节，他们更加忙碌。新春走基层，今天请听皖浙天路首登人，采制总台记者王丽、崔琦。
这里是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春节越来越近，街道上随处可见大包小包的行人。冯百珍开着电力巡检车，缓缓驶离喧闹。冯百珍是国皖绩溪县供电公司嘉鹏中心供电所的所长。皖浙天路荆州段是冯百珍巡检的必经之路。
这叫皖浙天路，为啥叫351呢？就是代表它有351个弯道。
半个多小时后，巡检车在公路旁的一个书店铁塔前停了下来。
把工具带齐哈，要检查一下。
我们带了有砍刀、绳子，还有红外测温仪。
上山巡检的路是电力工人们一脚脚踩出来的，两人的队伍，冯百珍走在前面，他不时挥动手中的砍刀，砍断挡路的树枝。今天的巡检线路上有七个输电铁塔，高低落差900多米，每隔一段时间，冯百珍和同事就会巡检一次。春节期间用电量大或者遭遇恶劣天气时，巡检的密度还要加大。
我们这条线路主攻的是整个荆州乡3200多户的居民用户的生活用电的。过年期间最怕恶劣天气的浮冰，造成断线断岗。
就往年春节的时候经历过这种吗？
就经历过，无人机在飞，找到故障点，在人力运输啊抢修啊。
直线距离不过几十米的两座输电铁塔，工人们带上我们足足走了近一个小时山路。冯百珍发现一座输电铁塔的底座有风化的情况，
如果下面腐蚀嘞，你都没检查，到时候铁塔一倒怎么办？
整个乡镇不就是没电了吗？搞点水泥呢，全部来补起来。
下午2点，冯百珍终于扒上一口热乎饭。这些年冯百珍的每个春节都在单位度过，这个春节也不例外。老乡们给供电所里的十几个人起了一个名字，皖浙天路首登人。
这个地方到你家要多远？要开车
2个小时。
2个小时其实也不是特别远。
不远，是不远，但是我人在这边，每年过年都是老婆孩子陪着父母吧。大家讲的皖浙天路的首登人，就是我们整个所的这17个人共同守护这盏灯吧。
本台消息，2025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开展了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活动， 派出若干慰问组前往各地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47名全国道德模范及其家属，送上慰问帮扶资金和新春祝福，勉励模范继续发挥榜样引领作用，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2025年创新节目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34部精心策划新风扑面的融媒体节目项目集中亮相，展现奋进新征程阔步向未来的精气神。过去的一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全媒体融合传播迈上新台阶，新媒体领域刷屏爆款频现，央视新闻全网用户超过10亿，已成为总台的又一张金名片。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23:32，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1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当前新季秋粮旺季收购进展顺利，市场购销较为活跃。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秋粮2.5亿吨。
2025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暨慰问演出昨天在江西赣州寻乌县举办，今年将围绕春节、元宵、清明等传统节日和国家重要庆典纪念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和非遗贺新春、 AI 中国年等品牌活动。
农历腊月23起，由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推出的2025我的春晚我的年小年接力直播活动在全国多地乡村拉开序幕。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序曲全球看春晚活动西班牙专场当地时间22号在马德里举行，西班牙文化旅游界等各界友好人士参加活动，肯尼亚专场同日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举行，多国驻肯驻联合国使节及外交官以及非洲多国国家电视台台长等各界友好人士300余人参加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按照停火协议条款采取行动，打击对加沙地带以军士兵的威胁。埃及外交部23号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的军事行动，以军行动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伤亡。
土耳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抵达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恢复与叙利亚中断近13年的航班。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一些国际航空公司停飞前往叙利亚的航班。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说，俄军过去一天对乌克兰军用机场、保障乌军工企业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打击，并击落29架乌方无人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签署关于公布与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有关机密文件的行政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刘家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